时间仰望你，求圣灵宝贵师来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今天长老弟兄的见证，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主，我们相信啊，您是恩眷顾。虽然这一次我们金老弟兄的女儿没有能来到美国来看望他们的父亲母亲，说我们相信您到，您有你的时间，您有你的方法，您有你的带领。求主恩待在这件事情上，他还要准备26号回到大陆，求主与他同在，就是他父亲所传的啊、见证，所传讲上帝的信息，接着电话，接着信件，主啊，我们盼望巴文他得救，信靠主。主啊，我们也这时候特别纪念我们的黎弟兄、黎姊妹的女儿美丁，她现在身体有病，不舒服，胆结石，有疼痛在身。主啊，我们求主特别恩待她，您是恩眷顾，安慰她，也是给她父母亲有那足够的信心仰望主。主啊，您要接着大夫的手，或者给她手术，或者您自己要医治她，我们就愿主的旨意成就在她的身上。我们盼望在下个礼拜二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能够把更多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8章，这是我们今天查最后的一章，《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28章每一位都读过了，请问呢？28章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章题最好？明天谁也不了，谁老不了？啊，很好啊。血泪史，啊，血泪的历史啊。还有哪一位看的？
我那个是达到目的地。
终于达到目的地，嗯，好啊。就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讲27章，说是人生之旅，讲到这个旅程、航程与人生。这一次的航程，它的经过很像我们人的一生。我们人的一生在世，也真像是一个小小的船，在这个茫茫的大海里面，经过一段的航程一样。我们从27章里面得了许多宝贝的上帝给我们的真理的教训，所以这幕后一章，我给他一个章题，就是最后的旅程，跟沈太太的理想像。那么最后的这一段旅程，就终于到达了罗马。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的这一段旅程怎么样。28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一大，我们还读一段，从第7节到10节，我们就把它在米利大的这一层，所以头一段我写的就是在米利大岛。OK， 这是1节到10节所记载的。他们的船搁浅了，糟烂了，东西都抛在海里面呢，但是人都得救了。到了天亮一看，才晓得哦，我们是来到米利大岛了。米利大岛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港口，但是因为他们的船遇难了，不是从港口进来的，从岛的另外一边进来的，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浪又大，天又黑，风又大，风又高，所以他们在那样的危险当中得了救。有多少人呢？276人。因谁得救？因保罗。上帝说，保罗，因为你的缘故，在船上的人你都治了。感谢主，一个义人在上帝面前祷告有何等大的功效。全船276个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义人，有神的仆人在船上，他们也因之得救。不但他们在肉身上得救，他们也有机会 看见保罗所信的神，听见保罗所做的见证。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这里是尼尼大岛，在这个岛上怎么样呢？他们刚到那里狼狈不堪，天气很冷，全身都湿了，对不对？这里说什么人款待他们呢？接待他们，
土人，
土人接待他们，怎么样接待？这里说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哎呀，不但满身是湿的，天气冷，而且下雨，天气冷，全身又是湿的，又下雨，最需要什么？啊，最需要温暖。他说，这里说他们就生火接待我们，这个叫什么？在雪中送炭呢、啊？哎呀，感谢主！这里说他们是土人，他们是土人。照着我们一般的了解，土人的生活程度很低，他们受的教育呢也很低，他们的生活呢很简单，他们的思想头脑呢也很简单。但是在这里看见的这些的土人，他们所表现的却是怎样啊？非常有勤奋，接待他们，生活给他们温暖。我就想说，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哦，啊，物质文明，人受的教育高，人的头脑新，人的知识多。可是弟兄姊妹呀，那我们的道德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对人怎么样？真是每况愈下，真是。人的虽然多起来了，人的在这个外面的间隔虽然越来越近了，但是人在里面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不但如此啊，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是越来越败坏，人心越来越险恶，是越来越可怕，人的光景真是到一种疯狂的地步。你看见以后你不敢出门，你看见以后你不敢跟人讲话，你看见以后你不敢搭车，看见以后你也不敢跑到那个麦当劳去买那个汉堡肉来吃，对不对？你看那一天那个报纸上登的，你看那个电视上写的怎么说的，电视上报道的，到麦当劳那么多人去，真的，你看一个人来，哇，三支枪，叫那些买麦当劳的人一个一个趴在地上，打死多少个？当场打死20个，伤18个，一个一个开枪打，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去买那个汉堡来吃的，他有妻子，他有孩子。这是什么样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啊？这是文明世界，文明的人呢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有一次我跟你讲道的时候跟你们提过这样的事儿哈，提过什么事儿？说一个人呢。一个自文明世界的人跑到一个地方土人那里去，那个土人他们那里是吃人的，哎，看见一个人在那读圣经，那个文明人说，哎呦，你们现在在读这圣经啊，这个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已经落伍了，我们过去读现在都不读了，你们现在土人还在读啊。古人怎么说？他说，假如今天我不读这圣经啊，你老早都跑到我肚子里来了，你老早跑我肚子里来，我早就把你杀掉了。然后他就问他，人家说，哎，你们土人听说很厉害呀、啊、打仗啊就把人都拿来吃掉啊，哎呀，真是很土。土人说，哎，你们那个文明世界人打不打仗啊？哎，他说我们也打仗啊、哦，那一个文明世界人说你们打仗是用什么东西打？他说我们用拳头啊，用矛啊，用锅啊，用戈矛啊，用刀剑这样打的。他说你们呢？我们呢？哎，我们进步啊，用大枪大炮打的。你看看，他们是土人，一次杀死几个几十个，那文明人呢，一枪的炮打过去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那究竟哪一个土啊？究竟哪一个残忍呢？所以我昨天反复读这一段，我就说，哎呀， 文明世界，什么叫文明？土人，什么叫土？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土人，待他们有那样的勤奋，天下雨又冷，满身湿了，就生火来接待他们。陆家医生说，他们待我们有相当的勤奋，相当的。不认识他们，难民，遇难的。哎，请问现在有没有难民啊？有。那现在那些人遇着难民怎么样啊？我们在报上真的看见的，在海上遇到，从越南逃出来了以后，就在海上又遇到海盗，抢他们，杀他们，强奸他们，把他们丢在海里面。这是今天20世纪80年代的人来带难民是这样带的。这是2000年前的土人带难民怎么样带的。然而你看见另外一件事，这个国家美国，他们带难民怎么样带？全世界你找不到一个国家有这样带难民，接待他们，保持他们到这里来，给他们安茶，给他们福利金，找住处，不会讲话给你设立学校，帮助你讲学英语，找工作。请问啊，弟兄姊妹，是哪里来的？是怎么会的？怎么会的？从哪里来的？从这本圣经来的。今天人为什么要到这个国家来？这个国家开过200年的历史，如果没有这本圣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一切传统，跟我们中国5000年不能相比呀。原因在哪里啊？就一本圣经，他们的老祖宗带来，在跟上帝立约。我们带来的没有别的，我们的产业就是一本圣经。我们要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为我们民族的神，为我们国家的神。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以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避难所，为我们的山寨，为我们的主宰。所以他们的立法，美国的好多的立法的那个根据是从圣经来的，是从圣经来的。所以他们还今天还遗留有这样一点美德，尽情的款待难民。从哪里来的？要不然呢、啊、早没有了，弟兄姊妹，真的没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一本最宝贵的，就是这一本。所以我跟我们的儿女说，说孩子们呢、啊、我传道几十年了，今年31年，我没有别的，没有田产，没有房屋，我自己连离罪之地都没有啊、住在这个 apartment 里面。那我有一样给你，我把圣经上帝的话给你，我把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最大的遗产。30多年来，我昨天跟我那小儿子录音，我说我侍奉主30多年，哎呀，我越发感觉我所信靠的这位神是这么又真又活，而且是可敬可爱的神，在大事小事上天天都可以经历到他的同在。感谢主，我们不在乎外面的文明，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乎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最宝贵。好，我们往下看，这里面好丰富啊，这要讲3个钟头的，这才讲第一节。然后下面就说，他们款待我们进这个有非常的勤奋接待我们，生活接待我们。然后呢，我们看见保罗就拾起一捆的柴放在火上，那么有一条毒蛇，这时候是热了出来就咬了保罗。我们看见保罗，他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都是一个有益处的人，帮助人，生活好不好啊？很好。如果没有人去找柴，去拾柴，再继续放在火上，那个火怎么样？熄掉了。谁在那里做这个事啊？你看，保罗去找柴来，这里找那里找油，把那个柴放在柴火放在上面去。那将那个火继续的着起来，就特别写到保罗的事。我常常有一个感觉，我就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无论进入到哪一个团体，哪一个地方，在哪里，我们一到那里以后，就要那些人就要因我们的帮助和益处，就连坐一个椅子，连坐一个凳子，连去参加一个会，要到哪一个地方去， 那个凌乱的我们一去了就整齐了，那个肮脏的基督徒一去了就干净了，大事小事我们一到那里一看见就自动的工作服务。为什么基督徒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就从一个最小的地方做起，那个椅子倒在那里谁来扶，我来扶，那个门口一来了看到那个谁有树叶脏了谁来扫，我来扫，哎，这个地方弄脏了谁来做，我来做。基督徒在大事小事上一到那个地方，混乱的变成有秩序，肮脏的变成清洁啊，不好的把它变成好。所以我在十个月前一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说哎呦那个房子，我们一进来礼拜二查经啊，这里面就一股味道，那个地毯好臭啊，你们是不是每回都闻到的味道？有啊，一看那个房子，哎，怎么黑黑黢黢，那个雨漏的，大桶小桶，一下雨就来接，我心里好苦啊。然后一走到外面看那个院子，两个月三个月没剪草，那个草那么深的，哎呦，我说上帝啊，这怎么像你的殿呢？我说上帝，这怎么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啊？又臭又脏又烂，啊，这个第一把你的脸丢了，说这些基督徒；第二呢，那些美国人从这里经过，丢谁的脸呢？连中国人的脸都丢了。说你看这些中国人基督徒一来到这里，那个草那么长，院子没有人剪，那么脏，油挤了，乱七八糟。心里好苦啊，但是刚来到这里不能讲话呀，这个牧师刚来怎么就这些抹嫌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能讲的，我就忍耐啊，忍耐祷告忍耐，一直到好几个月了我才讲。什么时候啊？执事会开会十周年纪念筹备，我才开始讲话。所以弟兄们啊，不能够这样，我们要有见证，从小事上就要有见证。我们聚会的地方是分别为圣的，是敬拜耶和华上帝，我们要把鞋子脱下来的，因为上帝分别为圣，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应该要整理，趁着这个十周年的机会。所以后来我连讲道的时候我也开始讲，我们不但不荣耀上帝，在左右邻居面前没有见证，连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不能交代呀。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儿女孙子来礼拜堂，他就会想说，哎呦，我们家里面都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啊，怎么一到礼拜堂去就那么脏脏兮兮的，对不对？我说对我们的儿女都不能交代。哎呀，你看有一点心愿成就很大。我们刚开始编预算的时候，这个省一点，那个暂时不要做，那就弄过去弄过来，说我们要以一万二，然后加了一万三、一万五、一万八。有一次我讲到就冲就报告出来了，凭信心仰望主，要三万块钱，我们来整理这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要油漆要粉刷要换地毯。感谢赞美主啊，上帝是信实的神呐、啊！我们有一点心愿，神就祝福。弟兄姐妹，请问呢？你知道现在奉献多少？是一万八，两万，超过三万了，还有人在奉献，超过三万了。我们这里面没有什么大财主啊，但神恩待，神真的看人的心。我们有一点点的心在他的身上，不是自私，不是为己，为主。主说好，你有这一点心呐、啊，我就赐福你，我就感动人奉献，超过三万。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做，超过我们预备原来要做的地方，我们还继续做，还做。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心愿侍奉上帝。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基督徒在哪里，就在那里要有改变，要有影响力。从最小的事上开始做起。保罗看到柴火火升起来很好，但是他要去捡柴，放在上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点火，而且继续让那个火烧起来的人。要复兴的火焰在我们中间，圣灵的火在我们心中，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的火不要熄灭，要继续做一个燃烧，去捡柴来把柴放在上面的一个人。这些我很受感动哦。保罗去拾柴，把柴火放在上面，让它烧起来。可是怎么样呢？ 遇到一条毒蛇，哦，也不容易哦。你要去侍奉神，你要动手，有时候会蛇会咬你吧，那也会遇到难处啊。人家也会批评你哦，人家说你看这个人，本来没有他的事，他多事儿。但是这个年纪这么大了，退休好好的休息就好了，还做这个，还侍奉那个，你干嘛？哎，还遇到批评。人家说你看这个人他是凶手吧，从海里上来了，得了救，但是天理不容，他现在一个毒蛇咬死他，然后说他是个凶手。可是保罗把那个毒蛇咬着，把它拿起来丢在火里面，胜过了他。他们转念就说是什么？哦，他是个神呐，他是个神。人的看法不准确，不要理会他。是个凶手对不对呀？不对，是个神对不对？也不对。所以人的看法是偏激的，不要紧。上帝看我们这样，上帝看我们也不是凶手，也不是神，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谢谢。好，再往下看，下面就说了有什么事情啊。这个离那个地方不远呢、啊，有田长，有田产是岛长布百流的，是他们那个岛上的首领，他就接纳我们，啊，尽情的款待三天。可是那时候怎么样啊？他的父亲还热病，又历经躺着生病。保罗怎样呢？为他祷告，按手在他的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人也都怎么样啊？得了医治。都得了医治。撞船是不是个好事啊？在海里面14昼夜不吃不喝，要命的事儿啊，真是要命。最后好在这个千辛万苦当中啊得了救。有时候我们就不懂得，哎呀，上帝啊，您不是告诉我要到该上的面前做见证啊，我这是要到罗马去啊，怎么让我经历这么多的危险，这么可怕的事，现在怎么样？慢慢开心了。前船276个人在那样的危险当中看见保罗所信的神对他讲话做见证，现在呢从那个岛上，那个岛上的人，那个岛长都信了，那个岛长都得到神的恩典福音了，他亲眼看见他母亲得了医治，那其他那些人会不会信呢？啊，当然会信。他父亲呢，岛长的父亲都得了医治了，其他的那些人怎样？当然会信啊。所以那个全岛就因着这样一撞船，一海难，怎么样啊？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有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我们也撞船的，对不对？但是也撞船，你会碰到一个陌生的岛上，风又大又寒冷，又差一点点丧了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知道，全岛才能得到福音，感觉还不错。一个人信主的一个灵魂得救，比全世界还有价值。现在全岛的人，他说其他人他们都来得了医治，不但身体得了医治，我相信保罗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的嘛，一定的嘛，对不对？铁定的嘛，传福音给他们，向他们讲道。所以下面还有一句话，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怎么样啊，送到船上。为什么多方的尊敬他们？请问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多放尊敬他们？因为保罗，因为路加，因为他们传福音，因为那些人得到神的恩典的嘛，对不对？绝不是因为那个，不是因为其他的那些囚犯，那些别的。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又治病，那刚好路加又是医生，都帮手。好，我来帮你。哎呀，这么多人都来了，我来帮你。他们就多放尊敬我，感谢。而且呢，把需用的那些东西都给他们送到船上。因着保罗、路加这两个福音的使者，其他那些人都得了医治。 对不对？都在一处啊，要不然他们怎么会白白的把那么多东西都送到船上？就是这样。而且你传福音，你永远不吃亏的。我好多次，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坐计程车，啊，去别的去传道回来啊，或者去开会回来啊，一到飞机场，然后就叫计程车回家。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开门说：“啊，坐在后面。”我说：“不，我要坐到你前面。”跟他两个在一起坐，就跟他传福音就谈起来了啊，贵姓啊？哎呦，这个人喜欢坐在我前面呢啊，跟我谈一谈，啊，就给他传福音。好几次到了家里去了，他知道我是传道人，是牧师了。牧师啊，不收钱了，所以是不收钱了。好几次哦，他说不收钱，真感谢主。我不是为做要免费坐那个计程车而传福音，乃是因为传福音呢，他就甘心乐意免费给我坐车，哎，高兴的不得了，不止一次，不止一次啊，好多次，真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多少时候就是不开口，这个要命的就是不开口，对不对啊？明白吧？这个最要命的就是不开口，你甚至一开口啊，你就救命。要命的是不开口，一开口就救命，真的。记得这个话，要求神恩待，叫我们开口，不以福音为耻。什么人见到我都讲，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人也跟他讲，在菜市场也跟他讲，在飞机上，在汽车上都跟他讲，一讲你就经历到说，哎呀，那个福音真是神的大能，而且的话，你让你自己的信心增大。你知道那个基督徒为什么年龄老是不长进？他从来不开口，一开口他生命就长，因为他一讲的时候就是，哎呦主啊，真的啊，这么奇妙，哎，你的福音就发生这么多功效，人家就会听啊。啊，真的，虽然有时候被蛇咬，但是有时候你把蛇摔在火里面，你得了，不害怕。好了，再往下讲了啊、哦，三十一节，这是在米利大岛。啊，十一节，我要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了啊。在哪里停呢？到了什么地方呢？那是一个船。那是一个船的名字，亚历山三派的船，起来古，后来又到了哪里？后来就到了布丢利，第二天就来到了布丢利。在布丢利有什么事情啊？哪里有教会啊？那里有教会，遇见了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与我们请我们去与他们同住了七天。感谢主，一遇见的弟兄姐妹就请他们去跟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弟兄姐妹在一起，哎呀，是很美的一件事。我们进来接待啊两位主的使女，一位是犹教士，一位瑞教士。上一次住了六天，这次又住了三天啊，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今天早上把他送走，就住了三天。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啊，是一个福气，也是一个功课，要学习。圣经说我们要接待远人，要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而且帮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交通，一起祷告，一起彼此见证神的恩典，那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很大的享受。在一起住的时候，不是讲闲话，不讲一件事的闲话，批评人的话，说人的话，没有，就是在一起彼此建造，彼此啊想到神的工作，圣光神学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哪个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啊。你说，哎，牧师啊，你恐怕有偏心哦，你怎么说这个私心话？不是，圣经上讲，圣经上说的，你们接待先知就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你们接待传道人得传道人所得的赏赐。学习接待传道人有福气。我记得提过，在波特兰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他建造房屋的时候，他说我特别建造一间要接待传道人，有福，真的有福。 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真的神就赐福给他。哎，我上回听到一个见证，很妙的，在韩国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热心的，非常爱主，他们对传道人也特别爱，他们很喜欢接待传道人。一位弟兄他在家里面跟他们这个接待一位传道人带他来传道啊，摆得很丰富，给他们在这吃。其实他并没有钱，他没有钱，甚至于连下一次的要买菜的钱都成问题了。去了，传道人都来跟他一起祷告，为他祝福。哎，走了，他下一顿的明天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你知道韩国他们很苦啊，经过打仗以后，我去了，我是10年前去，那时还很苦啊，很奇妙。正在那个时候，常常走了没多久，哎，一只鸟飞进来了，很漂亮一只鸟。那时候就是那些人他们就在养鸟的时候，台湾不有一阵子养鸟吗？韩国人也养鸟，跑进来一只很漂亮的鸟，而且很贵，就把它抓到了，把门窗一关，他就把它抓到，结果就把那个鸟就卖出去，怎么样啊？啊，他接的远比他接待那个传道人吃的那顿饭的那个费用更多，奇妙极了。我就听见那个传道人讲这个见证，我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呢，我想要你们接待我，不是你，我把神的真理传给你，是真的，真的。接待传道人，尤其是从远方来的传道人，我们有那个心接待他，因为我们要学习这个真理，神告诉我。因为他传道人出远门传道啊，付代价，真是付代价。你听见唐崇文牧师你们两位听见，他到处传道，他一年在家里几个月，其他的9个月在外面。你别的什么都不要说，你一向背景离开妻子孩子在外面9个月，我们出去旅行过，我们出去你就知道说出去几天回来啊，还是家里好，对不对？不容易，要付代价，付代价。好了，不能讲很多了，再往下讲。还有一点我要讲的，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这两个字非常有意思。他说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哎，请问弟兄姊妹，他们是怎样就来到罗马？啊？传福音受接待，还有呢？也包括流言，也有受款待的时候，也有被尊敬的时候，也有呢，也有为难遭遇各样的风波，连生命都不得保的时候。他说这样我们来到，这样是谁定的？保罗原来是有没有这个意思要这样来？没有啊，真的。我们认定前面的道路，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看他怎么讲。罗马说，哦，就在旁边呢。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同声来读，请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上帝的旨意，都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这是保罗他们要到罗马以前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啊，他很想去啊，他说我常常祷告，我想要去见你们，他是要什么样的道路去啊？要平坦的道路去。结果呢，平坦不平坦呢？不平坦。我们人总是想要平平坦坦的，一路顺风的去啊。感谢主。他是路加在这说，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你回想那里面的意思，真有意思。这样不是照他自己想的，乃是照着神所定规的路程、时间、遭遇来到了罗马。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前面的道路说，上帝啊，我交给你，我前面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要怎么走，要遭遇什么，但是凭你的旨意而行。好，再往前。
在哪里？在
照着 卡尔考是他是在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罗马书，保罗。嗯哼，好，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他十五节，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市和山馆的地方来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上帝，放心，壮胆。为什么？好，请你们读十六节，请。在那里还没有到以前呢，保罗还不十分放心呢。他早写了信给罗马的教会，挂信他们，不知道那里情况怎么样，也不知道弟兄姐妹对这位神的仆人怎么样，有没有接受他所写的信，那里面圣神的真道，他们有没有接受罗马书信。但是一到了那里，有的弟兄们从好远的地方，甚至于从十英里之外走路来迎接保罗，见呢就感谢上帝，这时候又放心又壮胆。进了罗马城里，保罗蒙准跟另外一个看守他的兵丁另外住在一起，没有住在牢房里面。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读，我读一节，十七节，请我住的地方来，就告诉他们来的原因。他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我是不得已的，因为我本来没有罪。这个可是犹太人不服，他们也不释放我，所以我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而且说明我之所以戴这个锁链，就是因为为着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这一句话我们恐怕不懂，犹太人懂得，以色列人所指望的是什么？救主弥赛亚，他就为着耶稣是基督，传耶稣的福音，为这个缘故戴了锁链。所以因此呢，我请你们来呀，给你们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他们的回答是官言文章，然后我们没有听见什么，只是我们知道这个教门呢是晓得到处会毁谤的，就说了这个地方。然后保罗又约定了日子了，到二十三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上帝古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好，我们在这里清楚看见两段，前面一段约的人是什么人呢？犹太人。后面呢，凡来见他的人，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那不应是犹太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犹太人、罗马人、其他地方的人都有。他还是本着这个原则，他传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后传给犹太以外的，和犹太人以外的人。他约了他们来到，向他们讲道。他讲什么样的内容啊？第一，看见他传道的殷勤是从早到晚上，对犹太人讲的是什么？证明上帝国的道。第二呢，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第三呢，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这虽然只有短短的这么几句话，证明上帝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这么短短的三句话，可是你知道那里面包含了许多的宝贵的真理在里面。 也看见保罗他是真是熟读圣经，了解圣经，真是知道怎样来把上帝的话连贯起来传给他们，对不对？他讲上帝国的道，你怎么知道上帝国的道呢？你如果不懂得圣经怎么讲上帝国，上帝的国啊，我们这里要讲说世界局势、美国形势、民主党开会的这个前因后果、历史、民主党这一次大纲，他们接受这个孟戴尔接受提名，他演讲的内容怎么样？哎，我们中间有对政治也有研究的，可能给我们一篇的演讲，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金老弟兄以前这个有政治教官做个政治演讲的，一定很有心的，他可以跟我们写一篇讲一篇啊。为什么？因为他有研究，我看过了啊，的确讲得好。可是要讲一篇上帝国的事怎么样讲？哎，要懂得上帝国的事啊。还有呢，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要怎么样引呢？你不能乱引啊。说生命记、民数记、创世记、利未记，哎，利未记怎么样啊？里面讲什么？创世记中心是什么？出埃及记中心是什么？利未记、民数记的中心是讲什么？是怎么样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是怎么样预言的？是哪一个是预表的？那不懂怎么能讲呢？怎么能讲以摩西的律法还有先知的书他都读了？哎呀，所以要下功夫。下功夫在哪里啊？下功夫在圣经，多读圣经，多下功夫，把圣经读透了，真是串通了，了贯通了，了解了，然后才会讲上帝国的事，以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呢，以耶稣基督的事。还有下面一句话怎么说啊？劝勉，要有内容啊，要有真道。劝勉他，从早到晚，结果如何？哎，还没到，还没到。其实先是说像犹太人的，这是像犹太人。哎。有信的有不信的，后来他们就散了，彼此不和，到现在还是不是这样？还是这样。你讲的大了以后，有信的有不信的，有的很相信，哎呀感谢主得知，有的呢讥笑你，哈哈，你这个连使徒保罗这么大一位传道人也是这样，哎呀，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但是保罗后来说了很严厉的话，这话从以赛亚书第六章引来，所以保罗熟悉圣经啊，他一讲道的时候圣经就出来了，他说哎呀，以赛亚先知预言像你们讲的，这百姓一言不出，这百姓怎么样啊？他说这百姓是怎样啊？哎，还没有，前面有怎么样啊？油蒙了心了，他们要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啊，油蒙了心，油蒙了心，那个心不作用了吗？没有，没有作用啊，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你看怎么能信呢？你看一个人要信福音，他说我眼睛闭着，耳朵又听不见，心蒙了油，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心不开，眼不开，还有呢，耳不开，你怎么能信呢？就是这样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啊。这是吉利的话，这是那个反口气，其实上帝巴不得人悔改嘛，你信，可是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悔改嘛？他心蒙油，耳发沉，眼闭着，你怎么讲我也不听。所以那是用吉祥的话，恐怕他们回来免得得了一次。他根本上帝是巴不得他们回来，但是他们觉得不回来，他根本不肯回来。 OK， 然后对外邦人，对还其他所有人，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2年。下面说， 凡来见他的，这几句话很宝贵，一个是从早到晚，还有一个是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无论你什么人，你大人，你孩子，你少年人，你老年人，你有钱的，你贫穷的，他都接待。做什么呢？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感谢主，虽然手上戴锁链，虽然是以囚犯的身份到那个地方，到了哪里啊？到了当时统治世界的罗马，罗马国的中心点，到了罗马城，到了最中心点，就是那个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到了那个罗马城，在中心点有一位上帝的福音使者，就住在那个中心点，向那里所有的人传福音，然后呢，上帝的福音就可以带到世界各地去，对不对？多奇妙！下面说足足两年，还有呢，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并没有人禁止，这是什么口气啊？得胜的口气，得胜，没有人禁止福音，在罗马的中心地方传福音，没有人能够禁止，这是一种得胜的宣告。还有呢，一个未完的云息，使徒行传就这么忽略，这么忽然的结束了。保罗在那里足足两年，凡来见他人全都接待，保罗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没有人能禁止，没有人禁止。哎，下面没有了，这像不像结尾啊？这些文章人不像结尾，
这个话是大的。他的母亲，母亲一家，就是上帝家，他领导这个话，在这个话里道归入这个。假使不到罗马去的话，不会，恐怕那有些非人的东西。
哎呀，
因为为什么要到？有他人是有他人的身份的话，他是这样，有他不能要放下，这个罗马的官要放下。他有他的那种感觉，非要让他自主自己回来要讲，因这关系他不得不上书盖上，上书盖上的话，非要介绍罗马的，
对呀，
就是上帝意思，
对呀，
必须到这个罗马，
对呀，
是这个，是这个，
可是我跟你说，没有结束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在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情上，传福音的事上还没完呢。保罗在那里是那个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他目的地也达到了，他传福音也达到了，在该上面做见解的。可是这个语气是胜利关系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地极这个事情来说，那个语气是没有结束，而且是得胜。为什么呢？保罗在他的那个时代，他要做的做的，接下来历史历代的人还要继续向保罗那边传。哎，他跑完了，可是其他的每一代的基督徒还要继续传。要怎样呢？从早到晚。要怎样呢？凡来见他的人都接待。要怎样呢？以上帝国的事，把上帝国的道，以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众人，教导众人。下面我们要继续走，所以使徒行传还要继续往下写下去。我们这个时代谁要继续写，就是你我要继续写。感谢主。好，我们祷告。感谢主，我们请林太太给我们做结束的祷告。